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百千颂·大集经·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》，这是第三讲，可能还得一讲才能完。《百千颂》这个颂的意思呢，这个就现在他译的这个全是宋体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这个颂呢，就是做长度单位，就是说这个文章有多长啊？我们汉地呢一般说有多少纸多少页，这个在古印度呢，他就说这个有多少颂，一颂呢是一个偈子，一个偈子是四句，一句呢是八个音节，它是拼音文字，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颂子呢是32个音节，这样的话呢。100个颂子就是3200个音节，就是它来计算文章的长度的。大集经是一个很大的经，有60卷，这是里头的一部分，就是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。这个法师呢，就从这个大集经里头呢，把这一段选出来译。这个法身呢，从这个初地菩萨都证到了一份法身，二地菩萨证到二份法身，三地一直到十地证到十份法身，一直到佛才证到圆满的法身。所以这个法身呢，一般是指佛的法身，有时候也包括这个十地菩萨们证的法身，就是问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他们的法身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儿。这是这个经的一个主要内容，我们不重复啊，接着上一次就接着往后来学。如月即星宿，现于清水器，影像而显现，如是圆成像。这儿呢也是先打了一个比方，这个经里头呢打比方特别多，比喻，这样的话我们好理解。现在又有一个比喻，说就好像月亮跟星星出现在哪儿呢？清水器，就是盛水的器呢，水盆啊、水缸啊都可以。清水器，装的这个水呢是清水，不是浑水。你要是水太脏了呢，它这个水上就看不见月亮跟星星。这月亮跟星星呢，它出现在这个水缸的水面上，现于清水器。影像而显现，就是在这个你水缸里头有水，一看呢，里头有月亮，还有星星，这是一个比喻。这个现象呢，我们大家都见过，就是一盆水可以映出这个你人拿一盆水，你往里头一看呢，你的这个头像也可以显现在水里头，这个大家都了解。了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看见盆里头有你的影像，或者看见盆里头有这个星星跟月亮的影像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盆里头呢是没有星星跟月亮的，一点点都没有，那完全是一个假象。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清水里头现出月亮跟星星来的，那个清水器里头啊是一点月亮跟星星都没有，完全是个假象，完全是空，彻底是空。哎，没有这些东西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如是圆成像，如是就是像这样，就是这个道理呢，就可以说明什么呢？叫圆成像。什么叫圆成像呢？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相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真正圆满成就真实相的呢，是只有佛是圆满成就了真实相。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相呢？就是圆满的修成了，见到了所有的真实面目，所有的真实，所有的真相吧，他都见到了，这就是圆成相，圆满成就了真实相。哎，像我们梦中凡夫呢，就一点真实相都见不到，因为你在梦中只能见到梦中的妄想，你见不到这个。你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真实相， 梦里头都是假象，所以我们凡夫呢，不要说圆满成就，一点成就真实相都没有。这个初地菩萨呢，就也算这个圆满的成就了一部分真实相，哎，他还得在一部分一部分二地三地再接着修，最后成佛才能够真正的圆满成就所有的真实相。所有的真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我们从梦中醒来呢，就会看到一个世界上呢，实际上只有每个众生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世界上的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。你要是能够像佛一样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话，如来悉知的话，那你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相。这跟这个比喻是怎么说的呢？就是这就是给我们梦中凡夫打的比方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清水器里头啊，比如说水缸里头，我们看到又有月亮，又有星星，又有云彩，又有什么，反正就是满满的什么都有。这是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世界。我们梦中凡夫看到的世界啊，就好像水中月一样。这个比喻呢，在很多经里头都有，简单的说就叫水中月。哎，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梦中世界，就好像水缸里头看到都不见得水缸了，池水湖水，哎，只要它平静，晚上都可以看到月亮跟星星。哎，水中月就是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这一切法呀，梦中法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，看着好像挺清楚，看着这个是有，实际上呢一点点都没有。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是你我们梦中凡夫都知道，哎，你在晚上在这个湖面上，你看到湖里头这个满是星星还有月亮，哎，但是呢我们梦中凡夫都知道湖里头一个星星也没有，一点月亮也没有。把这个道理呢比喻到我们修行，就是呢我们梦中凡夫看到这个梦里头啊，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，楼房马路，什么都有，热闹得很。佛说呀，你看到的这个梦中世界啊，就好像你看到的水中月一样，水中的星星一样，实际上你看着清清楚楚的什么都有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你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哎，按照这个道理去修行，你就能圆满成就真实相。说我这样修怎么就圆满成就真实相了呢？那就是你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，哎，都是空，都是毕竟空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你就这么学习心经金刚经，学习佛法，你熏习留下来的记忆积累够你记忆的10%，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见到真实相了，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那就是圆满成就了一份真实相，就是初地菩萨。所以这个每一个佛说的这个比喻呀，都是这个都是能够把全部佛法的道理都是概括了的。哎，你一定要理解准确，就是我们在湖水里头看到的月亮跟星星，这个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。比喻什么？就是比喻我们梦中凡夫，咱做梦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梦里的呀，看着有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，看着有，佛说实际上跟水中月一样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哎，你梦一醒，哪有山河大地，哪有男女老少，梦里的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跟水中的月亮跟星星一样。你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就是懂得了整个佛法的核心的道理。哎，你看这个道理跟心经说的五蕴皆空，让你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一样的吧？就说你这个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跟水中月一样。跟《金刚经》说的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跟梦一样。你从梦里一醒来，哎，度一切苦厄，离一切诸相，得名诸佛。所以呢，你把每一个句子你理解清楚了，你实际上就把全部佛经意思，核心的意思都理解清楚了。哎，就一个水中月，水中月代表什么？ 代表我们梦中反复看到的一切有为法，都是就跟水中月一样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影像而显现。你看着水里头显现的那个月亮跟星星啊，它只是一个影像，它不是月亮跟星星，只是一个影像。你用手去捞去抓，一点月亮跟星星都没有，只是个影像，所以你不能当真。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些也都只是个影像，跟水中月一样。这就是佛要告诉我们的道理。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你就知道如是圆成相。这就是佛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圆满成就的真实相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水里头一点月亮一个星星也没有，五蕴皆空，全部都是空，把它彻底空了。这个道理就是佛要告诉我们的，你将来圆满成就的真实相，就是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名亦无明尽，一直到无这个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你就圆满成就真实相了，就远离颠倒梦想了。所以好好的理解一句话，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，你下边去读所有的佛经，都是在讲这些意思，就是你梦里的全没有，从梦里醒来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行了，你就圆满成就真实相了。好，我们往下来啊，初中意为善，长恒不欺狂。初跟中之间打个顿号，初中后，这是指这个三个阶段，开头、中间、结尾。现在呢？他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，比喻说这就是将来我们要圆满成就的真实相，就是梦中的一切啊都要彻底空掉。这讲了这个道理呢，说初中意为善，就是圆满成就的这个真实相啊，你虽然如果你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你看到三界为有心了，这就是圆满成就一份真实相了。但是在这个你还没有证道，还没从梦中醒来，还没看见这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相的时候呢，一开头初就是我们听到这个圆成相，听到这是初就是开头嘛，我们现在就是初步的听到了佛说，哦，原来什么是圆满成就真实相啊，你得把梦中的法都空掉，这才是圆满成就，这就叫初。就是文字上我们听闻佛法，听明白了什么叫圆成相的道理，这就是圆成相的初相。中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，你得修行。我怎么修行啊？就是学习心经，学习金刚经，反复的你这个初是要听懂啊，你不能那个把那个说佛观自在告诉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，你给把它颠倒了，你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没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五蕴不空，五蕴就是有，你把空颠倒成有了，不是观自在菩萨说的原意了，那就不算这个初，就是你还没入门，还没听懂。所以初是要听懂佛说的这个说梦中一切法都跟水中月一样，根本不存在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这是圆成相。你听懂这个道理了，这是初。中就是要按这个道理修行。怎么修行呢？初是听闻佛法，听懂了，正闻熏习，就是正确的听闻佛法，你听得正确，佛说空，你就知道啊，五蕴空啊，原来这都是梦，我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这就算初，你理解对了。中就是修行。怎么修行呢？就是我知道这是梦了，我为什么没醒呢？就是因为你知道这是梦的这个种子，就是你读心经啊，读金刚经啊，你正确的理解留下的记忆啊，数量少，力量少，清净种子的力量少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你睡得太沉，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睡觉，知道是梦了，我赶紧醒吧，但是就是醒不了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你那个清醒意识力量太小，那个睡的沉睡的那个力量太大，所以你就醒不了。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状态，就是我们知道这是梦了，但是醒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加强清醒意识，就是多读心经金刚经， 不要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这一切就是梦幻泡影，这五蕴就是空，就熏习这样的记忆，这样的记忆越来越多，力量越来越强，哎，你就从梦中醒来了。所以中呢是初是听闻佛法，正闻熏习，是正确的听闻佛法，熏习到自己阿赖耶识里头留下种子，留下记忆。中就是思跟修，哎，就是如理思维。你要是知道这是梦了，你就得上班的时候，哎，一看马路上这是梦，哎，这是出水中月，这是空中花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做如梦观，这就叫思，如理思维。然后呢，你达到这个快证空性的时候呢，要在定中再思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，你就能像这个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初中意为善，就是说你还没证到圆，还没有圆满成就真实相的时候啊，你正确的听闻这个道理，哎，你按照这个道理来如理思维，跟这个定中来修行，也是善，也是究竟佛法，也是很好的。常恒不起狂，常就是恒常，恒常就是不变，永远是这样，这是真理。恒常不起狂，佛说的这个道理啊，这是永远不变的，就是水中月，我们梦中一切法都如水中月，哎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。你正闻熏习，如理作意，在定中一修，你就能够证到五蕴皆空，就圆满成就真实相了。佛说的这个真理啊，是永远不变的，哎，是这个真理。以无五种我，云何我分别？以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水中月，就是我们，比如水中月比喻什么？就是比喻我们凡夫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。说在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法里头啊，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这里头啊，没有五种我，哎，没有五种我。这个哪五种我呢？这个我呀，先说我的意思。这个我的意思啊，就是自己自身，哎，自己的意思。这个我们最常说的我呢，是两种我。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梦里头啊，这一切法，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，可以分两大类，一个叫人我，一个叫法我。什么叫人我呢？男女老少，这都叫人我。哎，连动物，连天人，所有的有情众生，这都叫人我，都是人吧，我们就这么称呼吧。哎，因为你别看他现在是动物，哎，他一转生就可能转成人，所以我们把六道众生都可以叫人，人我。山河大地呢，就是法我，就是人面对的就是法嘛，法就是事物，哎，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，梦中凡夫认为有这个世界，有我，哎，有人我，有法我。这个我呢，最常分的类就是这两大类，叫二无我。这两个都没有我，人也没有我，法也没有我。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自己。六道轮回的众生人都没有自己，哎，你梦中当然没有了。梦中你就说我碰着他了，这是梦里头。你醒了，哪有我，哪有他呀？哎，梦里头没有众生，梦里头也没有法，没有一切事物，所以法也无我。哎，人无我，法无我，二无我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二无我。然后这个我呢，也可以分三种、四种、五种，甚至十六种，什么你随便分。你比如说金刚经就是无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呢，是无四相，无我，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寿者。这四个呢都是我，都是人我。你看我是人我，众生哎也是人我，无众生，无寿者，寿者就是有寿命的东西，也是指众生。哎，那个无我，无人啊，无人，人也是，更是就是人我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四种我。这个五种我呢，具体我没故事没查到这个哪五种。这里头就是反正我多了。你比如说也有这个比较普遍的说法，什么呢？叫寂运我、离运我。什么叫寂运我呢？寂就是寂世的寂。寂运我就是说，就是这个五运就是我。 那就是这个肉身就是我。这个是什么人的观点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唯物主义的人的观点，就是不信人有灵魂，不信这个神鬼存在的，现在这个唯物主义，他是觊觎我，就是说什么是我，他就拍拍他的胸脯，哎，他就说这块肉就是我，这叫觊觎我，就是五蕴就是我，哎，就是这个五蕴是色蕴跟四个食蕴嘛，那样加起来就是物质跟精神合起来，他就说我是物质的我，然后有这个物质的我呢，它会产生这个精神活动，哎，精神活动是空的，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五蕴就是我，这叫寄蕴我。还有的人指离蕴我，说离蕴有我。什么叫离蕴我呢？就是我们一般信鬼神的，信人有灵魂的人呐，认为这个肉体不是我，这个肉体里头呢住着一个灵魂，那个灵魂是我，这个灵魂跟肉体是两回事儿。哎，你这个濒死体验就证明你这个人死了，哎，那个脑电图什么都，这个心电图都成直线了，哎，都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就是肉体完全就完蛋了，哎，要按照这个西医说的话，那就是宣布死亡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濒死体验就是说这个病人呢，他的那个意识啊，实际上不是灵魂，哎，他误解灵魂，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，他就离开身体来观察这个下边对他的强求，哎，人们误以为那个意识是灵魂，他就叫离蕴我，哎，等着转悠了一会儿呢，哎，他又回来了，哎，又活过来了，所以这个我呢，他认为可以离开肉体，这是离蕴我。还有一些人呢，这个观点呢，就是那个相信人有灵魂的人，叫离蕴我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叫非蕴即蕴我，什么反正就是各种说法吧，就是奇奇怪怪的。所以呢，也不具体的说哪五种我了，就是所有的我，不管你分多少种，哎，实际上那个《金刚经》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是四相四种人我。那个玄奘法师译的是九个名词，就是九种，哎，实际上几种呢？没有多大意义，就说那就是人们一个各种的执着，各种的这个甭管执着的什么我吧，五种我就代表一切我，哎，在我们梦中呢，没有一切我，哎，甭管是人我、法我，还有什么大我、小我、真我、假我，反正就是这个。各种外道的理论，当时印度那个理论更这个复杂更多，哎，各种我吧，梦里头没有我，哎，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，就是说梦里的人也没自己，哎，梦里的法也没自己，也没自体，也没自相，哎，就像水中月一样，你看着有，实际上一点都没有。既然梦里头没有人我法我，云何我分别？哎，你再把这个动词提到前边，云何分别我？你这梦里头没有我，人我法我都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云何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你要分别有我呢？哎，下边这是一段啊，下边又打一个比方啊，又来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都很好理解，譬如热池水，故名为热水，就是你那个水啊，如果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哎，就叫做热水，至则其冷池得名为冷水，如果要是其冷，就是还是那个热水，你放的时间长了变凉了，哎，变冷了，哎，这就叫冷水。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实际上还是那点水，就是温度变化了一下。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我们看下边它比喻什么啊？就是说叫热水，它实际上是也是那点水；叫冷水也是那点水，水没变，哎，就是温度变化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说复辟烦恼网，是则名为心。因为佛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，只有心识。我们说那个心识是什么呀？就是你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啊，堆起来就是你的心。说你这个心上啊，如果复辟烦恼网，如果你用烦恼去装满它，哎，用烦恼复辟盖上烦恼了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，就是盖上烦恼了。为什么盖上烦恼呢？ 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前是梦，我们以为面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我们就去争名夺利，抢这个抢那个，跟人们就这就起烦恼了。哎，把梦当真，所以呢复辟了烦恼王。结果你这一起烦恼呢，智则名为心，所以我们梦中反复的这个金石啊，就叫心，哎，就叫心，叫石是一个意思，哎，心石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意思。说三界为心，万法为石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你定起烦恼，那你就叫心；若离起烦恼，如果你修行佛法，把烦恼断完了，一点烦恼没有，则名为等觉，那你就叫什么呢？就叫跟佛相等的觉悟，跟佛相等的智慧。你没有烦恼了，哎，你心很清净，很清明，哎，这个无有挂碍，无有恐怖，你，那就是你法这个叫法力就大了，是吧？你心这个力量就大。我们跟佛差在哪儿啊？就是我们有烦恼，佛没有烦恼。若离了烦恼，你要是把烦恼都断光了呢，那你就是等觉，你就跟佛的这个智慧就相等了。这个我们再跟上边的那个玉合一下，哎，上边说有的就是水，哎，你把它加热了那就叫热水，晾凉了呢就叫凉水。这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凡夫就是一个心，哎，你心呢，你要用这个心去争名夺利，把梦中当真，去起烦恼，那你就叫心。如果你知道这是梦幻泡影，哎，你学这个心经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你把烦恼断完了，那你就叫等觉，哎，就跟佛一样的觉悟，就成佛了吧，哎，等觉就跟佛相等的觉悟嘛，就成佛了就。你看，就跟水一样，加热了叫热水，晾凉了叫凉水。我们呢，还是这颗心，哎，这颗心没变。你要是这个心用来起烦恼，那你就叫心；你要是断了烦恼，你就叫佛。这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道理。眼识缘于色，影像即清净，不生亦不灭，法界无形象。我们一看这个，你要是不懂佛的这个基本道理呢，你看这个话就觉得不可思议或者不可理解。哎，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呢？眼识就是我们睁开眼睛看到颜色了，这就是眼识升起了。哎，眼识就是来辨别颜色的。眼识源于色，眼识呢，它攀缘就是对于色攀缘，这个色就是颜色。哎，眼识呢，只能看见颜色。然后呢，我们梦中凡夫呢，不知道佛法的，就说什么呢？一睁眼，哎，我看见颜色了，这就是错误，这就是邪见，这就是不知道这是梦，以为看眼睛看见颜色了，这就错了已经。在佛的眼里头呢，说眼识源于色呢，影像极清净。什么叫极清净啊？极清净就是没东西叫极清净，也就是说在佛的眼里头啊，没有影像，没有颜色，什么颜色都没有。当然了，说佛菩萨都从梦中醒来了，当然没看不到梦中的颜色啊，它极清净。这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梦中的众生啊，你现在睁开眼睛看见颜色，如果你说我看见颜色了，这就是错了，就是把梦中当真了，你认为梦中有颜色可看，这就是邪见，颠倒见，不是正见，就是错了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眼睛看见颜色了，你知道啊，这个颜色呀极清净，根本就没有，就是色即是空。哎，看见色了，你看那观音对舍利弗怎么说呀？舍利子，色即是空，哎，色不异空，色跟空是没有一点差别的。观音眼里头他看见色，他就知道这没这个东西，颜色都是空的。哎，颜色就不是真东西，颜色就是假象，颜色就是梦。哎，你正在做梦，那里头是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什么梦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所以观音告诉舍利子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色跟空啊没有异，异就是不同，没有一点不一样。 色就是空，色就是空，就是色，色就是没有，这是正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佛菩萨知道颜色是梦里头才有颜色，不做梦的人都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无色无受想行识。梦里头人才有色，但是梦里头人是凡夫，是颠倒见，是邪见。所以你看佛告诉我们说啊，眼识源于色，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啊，你要怎么想啊，影像即清净，这个颜色啊一点都没有，色就是空。你一看见颜色就是空，一听见声音声也是空，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空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佛菩萨的正见，这叫影像即清净。如果你学佛，你听佛说，你赞成佛的观点，就是色即是空，影像即清净，没有颜色，即清净，就是一点点颜色都没有，一点点声音都没有，都是空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正，五蕴皆空，知道这个正见的话，不生亦不灭，就是你就不会说，我眼前颜色升起来了，声音升起来了，这又是凡夫的颠倒邪见。你眼睛一睁开，一看见颜色，你就知道色就是空，没有颜色，颜色没有升起来。一会儿你这个颜色一晃过去了，你说这色灭了，那又是邪见。梦里的颜色根本是空，根本不存在，它从来没有升起来过，它也不会消失，因为它从来没升起来过，它怎么消失呢？怎么灭掉呢？所以我们凡夫梦中看见的颜色呀，从来没有生出来颜色，也没有灭掉颜色。为什么？那个色就是空，根本就是没有，这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正见，一定要这样来理解。法界无形象，前边我们解释过什么叫法界啊，就是真实法，真相法，真实存在的法的境界里头，就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之后啊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正道的法界，正道的真实境界。真实境界里头怎么样啊？无形象，没有你眼识缘道的颜色的形象，真实境界里头没有眼睛看到的颜色，所以这是佛菩萨的正见。法界无形象，法界里头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无色声香味触都没有，梦中的一切影像全都没有，影像即清净，这是佛菩萨看到的法界，从远离颠倒梦想的真实境界里头，法界无形象，影像即清净，不生亦不灭。就是你要说，我看见颜色了，颜色升起来了，是梦话，这就是邪见，不是佛，不是正见，不是佛法，这是反佛法。所以你看每一个颂子呀，都是在说一个道理。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颂子说水中月，我说你知道这是水中月，根本就不，水里头根本就没有月亮跟星星，好，这就是真实相，这就是圆成相。这个地方还是在讲这个道理，说你眼睛看到的颜色呀，你知道影像即清净，不生亦不灭，看到的颜色根本就没有，法界无形象，好，这就是正见。佛教给我们的正见就是说，颜色没有，即清净，不生亦不灭，没有生出来颜色，法界没有颜色，没无色生相为出发。所以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你看说水中月，水中月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这地方佛又说眼看见的颜色你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不生亦不灭，影像即清净，法界无形象，是不是讲的一个道理啊？
好，我们这个颂子就讲完了。所以说你如果理解对一句话，一个颂子，一个意思，你实际上就理解了全部佛法的核心，就是讲一个这一切都是梦，梦里头一切皆空，不生亦不灭，法界无形象，都是讲这一个道理。耳识源于声，前边说了眼识看到的颜色呀，是影像即清净，不生亦不灭，法界无形象，就是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中的颜色。下边讲我们梦中看到的，只有梦中才有什么耳识声啊声音，只有梦中有，梦外没有那个。耳识源于声，就是说我们睡醒了，耳朵 开始认识了，它源什么呢？源于声，耳朵就是负责听声音的。清净识三种，这个清净识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耳根听到声音，这叫清净识，就是一般就叫根净识三合合，你就听到声音了。哎，我们这都是梦中人讲案例的了，说我们有一个耳根，就跟这个耳朵肉耳朵这个形状差不多，但是是一种微细的物质，哎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那个耳根呢，外边呢有声音，这都是错误的认识。哎，外边根本没有声音。说我们这个耳根外边有声音，这个耳根跟声音一触就升起一个识。它这个地方叫清净识的意思呢，这就是提醒我们说，你耳朵听见声音了，这叫耳识升起了。说这个识啊，清净识就是叫什么呢？就是干干净净的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。哎，这三种呢，就是根净识三种。人们说呀，哎，梦中的人就说有这三种。哎，耳根听见声音，这就叫升起了耳识。哎，根净识三种，以字分别闻。看佛怎么说我们听到声音呢？他说，因为啊，是你自己分别听到的，以字分别闻。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，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啊。你要是听懂这句话了，你又是把所有佛经的核心意思，哎，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又懂得这个道理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呢，我有耳朵是真实存在的，外边那个人说话这个有声音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所以我耳朵听见声音升起耳识了，这三个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哎，但是佛说呢，以字分别闻。什么叫以字分别闻？就是以就是用，哎，用你自己的分别听到的，不是外边有声音，也不是你有眼根。哎，你没眼根没声音，你当然你也合合不出什么识来，哎，耳识来。说这三个都没有，说都没有，我怎么听见声音了呢？这就是佛给你的回答。因为啊，你是用自己的分别听到的。说分别是谁会分别啊？我们的心识会分别，我们的心识，我们的心识，也叫意识吧，我们的意识会分别。像眼耳鼻舌，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啊，都是限量，都不会分别。哎，所以你那个说有耳识有声音，那都不可能的，那他不会分别。佛说呀，他不会分别，他听不到声音。那怎么听到的呀？是你自己的分别听到的。分别我们刚才说了，谁会分别啊？只有第六意识会分别，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听到的。说意识怎么会听到声音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意识听到声音，看到颜色啊，留了很多记忆。这个记忆呢，它不睡觉，哎，有一部分这个我们留的记忆力量比较强的记忆呢，它不睡觉，它要这个做梦。它一做梦啊，声音就出来了。你看你在那躺着，本来是睡得挺香，哎，眼睛也不看颜色了，耳朵也不听声音了，可是你呢有一部分记忆他在那折腾，他做梦，一做梦呢里头又看见颜色又听见声音。说这个声音是哪来的呀？就是你的记忆给恢复的，原来梦里头的记忆，哎，现在呢又做梦。这个心会分别，哎，这个心分别出来的声音是你自心分别出来的声音，你在那做梦不是别人的心分别出来的，就是你自个儿，甭管你看到颜色听到声音，都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声音。 以自心分别，结果呢你听到声音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告诉你外边没声音，你也没眼根，你也听不到，生不起眼耳识，这三种这都是假的。真相是什么？是以自分别闻，就是你用自己的心做梦分别出来听到声音了，在梦里听到声音了，实际上没那个声音，你梦醒了，那个梦里头听到的那些根本就没有，根本就没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再说，再总结一遍啊，三就是根净识三种啊，这实际上都是没有的。那我怎么听到声音了呢？因为你自心会分别，会做梦，你就能听到声音。你在梦里头自个儿在那儿回忆，在那儿这个做梦听到声音了哈，法界无形象，在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声音，一点都没有，无形无相，没有你听到的那个声音。所以呢，你以自分别，就你自心在那做梦听到的那声音呢，根本就没有。哎，法界无形象，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你那个声音，那是你自个儿做梦。好，我们往下来啊，鼻衣香而嗅，无色亦无形。现在说到眼耳鼻，哎，开始，我们梦中人呢认为，鼻子，哎，那边有花香，哎，我就能闻到香味儿，这又是鼻根，香气是外境，鼻根跟香气一触，哎，我就闻到香味儿了，这叫鼻识就升起了，这是我们梦中反复的这个说法。佛怎么说呢？无色亦无形，哎，就是这个色就是指的那个香气，那个色，因为这个五蕴的色蕴里头啊，它包含五小堆儿，哎，色蕴里头就包括色声香味触，哎，所以这个色蕴里头啊包括这个香，这个色是指色蕴，哎，就是这个香气的这种色蕴呢无色，没有那个香气，你在那个梦里头你闻着挺香，你实际上你一醒你屋里头哪有那个香气啊，没有，无色，就是所以你读不懂这个句子的时候啊，你就记住仨字儿，如梦观，你就读懂了。说，哎，这一鼻，鼻一香而嗅，这一闻着了，怎么佛说无色亦无形呢？因为在佛的眼里头，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凡是认为自己有鼻子闻到香味的，都是梦话，都是凡夫，都是糊涂见，都是颠倒见，都是邪见。都不是正见，在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的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，他们呢都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你所有说闻到香的都是梦话，实际上他们知道你梦里闻到的那个香无色无亦无形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颜色声音香味都没有，无色亦无形。鼻识是真如，法界应分别。哎，这个应该是真如法界呢是连着的。哎，这个逗号可以去掉。鼻识是真如法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梦中，你认为我闻到香味了，我升起鼻识了。你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呢，是无色亦无形，就是。没有鼻识，没有香味。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呢，你就是你认识的这个鼻识，就是鼻识是空，你认识到的这个鼻识啊，它就是真如，它就是真理，它就是法界，它就是真实境界。就跟那个说鼻色就是空一样，哎，你要是认识到说我看到颜色，颜色就是梦里的，就是空。哎，色即是空，好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真如，这就是真实境界。所以前边这句话说，鼻衣香而嗅， 无色亦无形，你要是知道这个道理，说梦里的香味是没有的，无色亦无形，好，你这个认识的彼时就是真如法界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真实境界。应分别就是你应该这样来分别这个，就是颜色、声音、鼻识、香味，你应该这样来分别。应该分别也可以把这个动词拿到前边，你应该这样来分别，怎么分别呢？就是鼻识是真如法界，哎，就是这个。为什么鼻识是真如，鼻识是真理呢？因为你前边这句话，就是你知道鼻子闻到香味了，实际上无色亦无形。你如果知道了这个真理，知道这个认识了，好，你认识的这个香味啊、鼻识啊，这都是真理，都是真实境界，你就应该这样来分别。下边，舌识自性空，味界性远离。现在说到舌头了，舌头是尝酸甜苦辣味道的。舌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什么这十八界，哎，说到舌界了。舌界自性空，什么叫自性空呢？自性就是他自己，就是自体，就是自相。哎，这个性一般都可以跟相、跟体这三个字可以互换，哎，他们是一个意思。舌界自性空，就是咱们直接说这个舌根吧，就是这个对小乘佛就说，舌根，什么是舌根呢？就是跟这个肉舌头形状大小一样。哎，但是呢附在这个肉舌头上，但是呢是微细物质，哎，肉眼看不到，那叫舌根，它来尝酸甜苦辣的味道。这个舌根呢自性空，佛说那个对小乘说的那舌根啊，现在佛是对大乘人说的，这是大乘法，说这个那个舌根，对小乘说的舌根，当然外道也这么说了，就是那个舌根那个东西啊，自性空，它自体，它自己是没有的，哎，没有舌根。味界性远离，舌根是我们的叫六根之一，味是味道，就是酸甜苦辣的味道，这是味界，就是凡夫认为啊，这个在我们之心之外有客观存在味道，这其实都是胡说八道。哎，你有一个人有一个舌头去尝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才会产生味觉，才会感觉啊这个辣啊这个咸，才会有味觉，那是人的主观感觉。这个味道啊，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，说没有人去吃，没有人去嚼尝。哎，那外边就有辣，就有咸，那是胡说八道。哎，你盐在那放着，有咸味吗？你没有一个人去尝，就没有咸味。辣椒在那放着，它有辣味吗？没有辣的感觉，辣椒根本没有辣的感觉。你必须有一个人去嚼它，才能这个人主观上才产生辣的感觉。哎，而且这个人产生感觉都不一样。哎，有的人呢，一尝一点就辣的就跳起来了，有的人嚼就没感觉。哎，这个味觉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呢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就是说叫人们以为外边客观存在味道，这个性、这个相、这个体，远离，就是什么叫远离？就是没有这个东西。不承认这个东西，根本就不提这回事儿。远离就是没味儿，哎，就是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味道，必须有一个人去尝的时候，这个人有一个主产生一个味道的主观感觉，才有这个味道，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味道。哎，黄连也不苦，辣椒也不辣，哎，它没有味道，必须你人去尝的时候才会产生，主观上才会产生味觉。这是这两句呢，就是说舌根 字体自己也是没有的，也是空。哎，外边的味，酸甜苦辣这个味道，它的体也是空，哎，也是没有这回事儿。无一亦无实，哎，你舌头去尝酸甜苦辣去了，没有你无一，就是没有你依靠的那个味道。前边不是有一个一，这个是什么一啊？是什么一什么就产生了那个感觉是吧？啊，鼻依香而嗅，哎，你这个舌呢依味道而产生这个舌识是吧？产生这个味觉，味道的主观感觉，无一就是没有你依靠的那个对象，没有客观存在的味道。亦无实，你也生不起那个叫舌识来，哎，眼耳鼻舌身意识，哎，舌识就是你感觉到酸甜苦辣了，没有那个东西。说我明明感觉到酸甜苦辣了，佛怎么说无实没那个酸甜苦辣呢？因为你是梦中，记住这个如梦观，哎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在梦里头吃饺子，吃的香得很，你说有饺子吗？有你吗？有那个香吗？哎，你一醒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说也没有舌根，也没有味性远离，也没有这个识，哎，就是无依，就是你也依靠那个味觉生不起酸甜苦辣的主观感觉来。哎，你要说我尝到这个酸甜苦辣了，这就是梦话，这就是颠倒邪见，就不是正见，就不是佛见。你必须要远离这些味性，要知道舌根是自性空，无一无实，这才是正见，这才是佛教给我们的佛法。为什么这个舌根味道跟你的这个主观感觉都不存在呢？法界自性故，这就是真实境界里的自性，就是自体自相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真实境界自身里头没有舌根，没有味道，没有舌识。法界自性故，就是法界自己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哎，你六识梦里的一切都没有，真实法界里头梦里的一切都没有，在真实法界自性里头，自体里头，自己里头，哎，自相里头，没有这个舌味跟舌识。好，下边眼耳鼻舌身，下边该身了。清净身自性，所处和合相。这个清净身呢，就跟刚才清净识一样，他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，这个身呢是指的身根，身根呢不是指的我们这块身体这个肉，哎，骨头血，这不是身根，身根是指附在我们身体上的一种清净物质，哎，它就我们现在可以叫微细物质，它叫清净色，哎，就是清净物质。清净色呢，这个就是那个身根，哎，清净身就是微细物质的那个身体，哎，只是方便说，假安利，佛是方便说，在外道呢，他就认为是真实说，哎，外道都认为这个人有六根，哎，这个身体上附着一个微细物质组成的清净身。清净的物质，就是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肉眼看不见，实际上天眼也看不见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假安利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。微细，它叫清净色，就是微细物质。这个清净色的身自性，它本身呢，这是叫身根，所处和合相，它产生跟他的对面，他认识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认识处，注意这个处啊，他在这儿要用两次，一次当名词，一次当动词。 当名词的时候呢，是指的在我们身体之外有触的感觉。触的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冷啊热呀，轻啊重啊，这个硬啊软啊。这个就是按照凡夫的意见啊，就是在我们身体之外客观存在冷热轻重软硬这个触，哎，这是名词。然后我们这个清净身就是身根呢，跟这个外边存在的客观存在的这个凉热这个触呢，一触，哎，这回是动词了，现在用这个触就是动词了，一触就是一挨着，我们就能感觉到外边的凉，外边的热，外边的轻重，外边的软硬，我们就能感觉到了。这也是三种，也是三合合，就跟前边说那清净识三种一样，哎，哪三合合呢？身根外边有一个触尘，什么叫触尘呢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冷热，哎，轻重，这个软硬，他认为客观存在冷热。然后呢，它合合相就是身根跟这个外边的触尘一合合一挨着，好，我就感觉到凉，我就感觉到热了，这也是三合合，合合相。这个合合相佛怎么看待它呢？说远离于所缘，我说为法界。就是什么叫远离于所缘呢？所缘就是那个触觉，哎，缘的就是那个凉热那种触觉，哎，你感觉凉，好，那就叫所缘，我缘到，我这感觉到凉了，这就是所缘到凉了。远离于所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没有这个所缘，没有凉热，远离就是离他远远的，根本不提他，没那回事儿，哎，就好像远离颠倒梦想一样，你颠倒梦想那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佛菩萨远离他，根本没那回事儿的意思。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处的这个三合合相啊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。我说为法界，佛就说呀，这才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法的境界，没有身根，没有触尘，也没有所缘到的那个感觉，我说为法界，这才是真实境界。所以这个佛说的这个呀都比较深，都是核心意，很多人可能这个前边没跟着听我们讲经，听我们讲唯识的人呢，就可能对这个道理不理解，就觉得就是外边有凉有热呀，这都是胡说八道，哎，没有这个凉热都是人的感觉，都是有情的感觉，没有人的话，客观这个世界上没有凉没有热，他哪知道凉啊？冰他知道有感觉吗？他连感觉都没有，他会感觉到凉吗？冰不感觉，没有凉的感觉，火也没有热的感觉，他没有感觉，哎，只有人有感觉，所以并不客观存在凉热，也不客观存在软硬，哎，棉花在那儿，他有感觉，他知道自个儿软，啊，铁筷子他知道自个儿硬啊，他没有感觉，所以并不客观存在凉热，什么软硬，只有一个人，一个有情，一个动物，他去感觉的时候，他主观上才会产生凉热的感觉，这个凉热的感觉也是个人不一样的，哎，有的人觉得今天很冷，有的人就觉得不冷，哎，有的人甚至还觉得热，有的人就捂着大棉袄，有的人就穿着单衣，所以这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所以像这些道理啊，这个如果想详细的了解这些道理，你可以去听一听这个我们那个网站上讲的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，专门讲这些道理。好，今天就不详细讲了。好，这是眼耳鼻舌身前五识，哎，五根五境一处生升起五识，佛说呀，远离于所缘，我说为法界，没有这回事儿。 根本远离颠倒梦想，这才是真实境界。好，往下，前五十是限量，第六十是比量，诸法意为最。哎，眼耳鼻舌身意识，这个意识是第六识，第六个，诸法意为最，就是说在这一切法里头啊，意是最厉害的，最能干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刚才说的那个前五识啊，没分别，你要是没有意识啊，我们就看不见颜色，听不见声音，没感觉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前五识是限量，没分别，不分别我们就没感觉。哎，所以必须意识啊，你那睁开眼了，哎，意识起来，就跟我们说，你那个比如说张飞睡觉是睁着眼的，哎，光也能进去，他也，但是呢他看不到颜色。为什么呀？他意识睡觉了。意识睡觉了，眼睛睁着眼你也看不见颜色。哎，耳朵，我们晚上睡觉也没把耳朵堵起来。哎，按说有声音也能听到，但是你为什么睡着了听不到呢？也是因为意识不分别了，意识不睡觉了。哎，啊，意识睡觉了，所以你就听不见声音。所以这个意识啊是最厉害的，一切都是它分别出来的。哎，颜色、声音、味道什么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，所以呢诸法意为最。哎，这是一个最厉害的识，离能所分别。但是呢佛说呀，意识分别出来的比如说能所分别，就是意识是能分别，对吧？意识会分别，它叫能分别。它能分别什么呢？所分别的一切法。所分别什么法呢？六种法。它能分别出颜色来，能分别出声音来，能分别出感觉来，能分别出这个胡思乱想一切法来。能分别是意识本身，所分别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。离能所分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告诉你说呀，这意识能分别吧，哼，没有这个能分别。意识所分别六种法吧，没有所分别，离能所分别，佛呀，佛菩萨都离了能所分别了，在佛菩萨那儿没有能，没有所，没有这个六根、六尘相处、六识升起，分别出什么色声香味出来，没有这回事，也没有能分别，能分别就是六根，所分别就是六尘，哎，能所都没有。一切皆空，离能所分别，法界无自性，法界而分别。在法界是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里头，没有我们梦中的这六根六识六尘的自性，都没有自己，眼耳鼻舌身也没有自己，色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没有自性，也没有自己，都没自己。这是法界，就是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里头啊，没有我们梦中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根，哎，六识都没有。法界无自性，是没有我们梦中这一切法的自身自性。法界而分别，法界而分别，一下反应不过来啊，先放着吧，这个不太重要，因为主要意思出来了。能见闻而嗅，是为己所处。谁能见呢？眼根能见。谁能闻呢？耳根能闻。谁能嗅呢？鼻根能嗅。是为己所处，哎，他嗅什么呢？嗅味道，嗅己所处。这就是把前边那个六根六尘又总概括了一下，哎，能见闻而嗅，是为己所处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根见这个触了色声香味触六尘啊，那个五尘。注意啊，这是梦中的事情啊。瑜伽法视之，如是圆成相。什么叫瑜伽法？瑜伽是译音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相应， 相应。什么叫相应呢？就是合辙押合得来，哎，是这个瑜伽是指什么相应呢？什么跟什么相应呢？就是瑜伽呢是修行，就是一般人就说瑜伽是打坐，实际上瑜伽是打坐是瑜伽里头的一个手段，一个方法。哎，瑜伽是修行，修行它主要意思是相应，是修行是谁跟谁相应啊？就是修行的人跟真相相应，跟真理相应，跟真实相应。他最后修行的目的是去掉虚妄，见到真实。哎，所以瑜伽这个相应啊，是指修行人他要跟真理相应，跟真实相应，跟真如相应，跟法界相应，跟涅槃相应，跟无为法相应，哎，跟佛的佛菩萨相应，跟真实境界相应。所以瑜伽呀，相应是修行的意思。按照真理来修行，当然这个佛法跟外道理解的这个真理不一样。佛法里头的真理就是指的从梦远离颠倒梦想的，哎，证到三界唯有心了，这叫你见到真实境界。那外道呢，各有各的这个真实，哎，这个就是就不说了啊。他们说的那真实实际上都是在梦中找一种东西叫做真实，那实际上都是假的，都没醒。哎，瑜伽法这就是修行法，就是说你佛法的瑜伽，那就是你要证到真如，哎，要这个证到五蕴皆空，这是佛这个佛法的瑜伽法。瑜伽法就是修行法，哎，相应法。哎，所以这个相应你可能反应不过来，你就记住瑜伽就是修行的意思，修行法。说修行佛法是之，你就如果是这样知的话，是这样，哎，如果是像前边佛说的，哎，这些都是要远离，都是空的话，你如果这样知道的话，如是圆成相，这样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相了。所以整个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佛都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圆满成就真实相。怎么能够成就啊？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根，无色声香味触法尘，无六根无六尘，也没有这个根跟尘一处三合合生起来的六识。哎，没有十八界，就是心经里讲的没有十八界，没十八界都没有，这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相了。下边接着来啊，眼耳及与鼻舌身及莫那六处皆清净，如是彼之相。现在还是讲这个圆成相，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相是什么样子。说在这个圆满成就的真实相里头啊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五前五十，即莫那，注意这个莫那呀，这个我们容易误解啊，因为这个法师们不一样。后来呢，大家都这个玄奘法师回来之后啊，大家公认玄奘法师是译的最准确最好，所以呢，后来我们都以这个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名词为准。在玄奘法师那儿呢，这个莫那呢专门指第七识，哎，但是这个法师这不是，这个法师这个莫那指什么呢？这个莫那是意音，它的意思就是意识，就是意识的意。哎，这儿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六根或者六识。哎，这咱们就先说六根吧。所以这个莫那不是第七识，它是指的第七识跟第六识都包括在里头，就是意识。哎，第七识跟第六识啊，实际上它俩是一个识，就是一个意识。他俩是一个整体意识， 这个玄奘法师在分的翻的时候，为什么把翻了两个词？哎，一个莫那识是指第七识，一个意识是指第六识，把这个整个一个意识给分出来两个。哎，一个用音译，一个用意译。你如果两个都用意译啊，就区别不开了。莫那也是意，哎，那意识也是意，就区别不开了。实际上它是一个字儿，但是玄奘法师呢用意音译指第七识，哎，意译指第六识，把这个一个整个的意识啊给分成了两个。说这个分成两个，这个本来都是一个意识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这个整个意识里头的意识活动啊，大部分意识活动是潜意识活动，是我们人呐感知不到的。这部分潜意识活动呢，玄奘法师就把它叫做第七识，就用莫那来表示。然后这个整个意识活动里头还有一少部分，它活动内容我们是能够知道的，比如说它看见颜色了，听见声音了，它有什么想法，这个我们能够感知到它内容的这部分意识呢，玄奘法师就把它译为意识，就是第六识，第六意识。哎，实际上呢，这个这就是显意识，就是能够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内容的这个意识。实际上这个显意识跟潜意识啊是一个意识，就好像冰山一样。哎，你我们人看到的冰山是在海平面上的冰山，哎，那就叫显意识。实际上这个冰山是一个意识，是一块。但是我们起名的时候呢，给它起了俩名字。海平面以上的呢，我们看到的那个冰山，哎，我们就叫意识。这个海平面以下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冰山，我们就叫莫那识，就叫潜意识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莫那呀，不是专指第七识的，那是玄奘法师的译法。这个法师译的呀，就是意，哎，就是意识的意思。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指六根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，哎，六根，六处皆清净。这六处，六根也叫六处，哎，六尘也叫六处，哎，那叫外六处，六根叫内六处，我们身体之内的六个地方。这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六尘是外六处，合起来是十二处。现在呢他说的是内六处，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意六根。佛说呀，这六根呢皆清净，都是没有清净，就是彻底清净，根本就没有，哎，清净是没有的意思。这个清净就是六根都没有，如是彼之相，像这样，这是那个东西的真相。这是这句话解，这个颂子解释什么呢？就是前边说的这个如是圆成相。什么是圆满成就真实相啊？就是在这个圆满成就的真实相里头啊，六根都清净，根本就没有六根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这像这样，它是那个彼，就是这六根的真实相。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在重复心经，是吧？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，无色声，色声香味触尘，哎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哎，所以这都是在重复一个道理，就是如梦观，哎，就是让你赶紧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哎，都是这一个意思。你记住这如梦观所有的诵的全能看懂，所有的佛经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，心见有二种，世间出世间。我们的心识会升起见解，哎，这个见解啊有二种，一个是世间见，一个是出世间见。什么叫世间见呢？就是世间就是代表世间人，就是世间人的见，哎，就是不学佛的世间人，他的心也有一种见。什么见啊？就是有山河大地，有男女老少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，这就叫世间见。 什么叫出世间见呢？这就是佛见。哎，佛是从远离颠倒梦想出了这个梦的，哎，出世间的见，他见的是什么呢？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无山河大地，无男女老少，梦中一切法都没有，这是出世间见。所以佛说呀，心见有二种，心里的见解有两种，一个是世间见，一个是出世间见，哎，看你要哪种。你要是愿意在世间烦恼呢，那你就说世间见是对的，你就选世间见。好，那你就去烦恼去吧，哎，因为你认为这不是梦，这是真的，那你就得在里头折腾嘛。你要是赞成这个出世间见，说这是颠倒梦想，我要远离它，我要出世间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哎，那就是佛见了。我执为流转，自觉是真如。这两种见啊，我执为流转，如果你是世间见，那就是执照有我，哎，你要是执照有我，那你就在梦里头六道轮转，就做梦吧，没完没了，哎，你醒不了吗？醒不了就得做梦，做梦呢就是那六种梦，哎，好好坏坏，轮轮转转，你就在这六道里头转吧。我执为流转，这就是世间见的功德作用，就是这个作用。如果你学习佛法出世间的正见，自觉是真如，你自己觉悟了，这就是真理，真如就是真相，真实就是真实境界。哎，自觉什么呢？自觉出世间正见。哎，你怎么自觉呢？你先得学佛这个出世间正见是怎么回事，学明白了呢，你自己要觉悟。佛觉悟没用，对你来说没用，你自己不觉悟谁也救不了你，哎，自觉是真如，你要是自己能够觉悟到这个出世间正见，那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相，你就能够圆满成就真实相。无尽是涅槃，若尽贪即痴，觉彼是佛体，有情归一处。自觉是真如，你如果按自觉到出世间佛法，哎，你知道这是真理，这是真实境界了。无尽是涅槃，就是这个真理，你把它扩大到没，就是扫荡到就是没有邪见了，真如无尽，哎，真如无尽，就是你把这个真理这个真相呢普及于一切，哎，你不能胜。无尽就是把真相真如呢扩大到一切，你不能这个梦里头我扩大到90%，哎，是真如，你还剩10%，那你也醒不了，哎，必须把梦中要彻底空完，要无智以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你才能究竟涅槃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啊，你要把它扩大到无尽，就是完全是真理，完全彻底的把梦中空光，以无所得故，你就能够究竟涅槃了，这才是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是灭。灭什么呢？就是灭烦恼，灭苦，哎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远离颠倒梦想，这就是涅槃，就是没有苦了，你从梦中醒来就没有苦了嘛，哎，这就是涅槃，就达到了没有苦的境界。若尽贪即痴，如果你消灭尽了贪即痴，你用真如无尽了，那就把这个贪嗔痴呢给消灭完了。若尽贪嗔痴，觉彼是佛体，你如果觉悟了这个道理呢，你就是佛了。尽贪即痴，就是你得把这个贪嗔痴啊灭得光光的。你初地，我们说了，才把全部记忆换了10%是佛法的记忆，哎，10%的记忆是觉悟的记忆，那90%还是原来颠倒梦想的那个邪见的记忆，所以是初地，还不是佛体。 你再在这个这个初地呢再去学文思修佛法，哎，结果换了20%的种子呢就是二地。这样的话你尽若尽贪嗔痴，你把贪嗔痴给断完了，哎，完全全部记忆都是佛法种子了，你就是对这个全部的这个贪嗔痴都觉悟了，这就是佛体了。有情归一处，那你就成了一切有情的归一处。为什么你是归一处呢？因为你能够告诉他真相，给他讲真理，能把一切众生呢都从梦中唤醒，都像他一样成佛，你知道一切佛法清清楚楚，谁有什么不清楚的你都能给他解决。所以呢，佛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归依处，他能帮你解决一切问题，他能说清楚一切的真相，哎，有什么问题都在佛法里头可以给你说讲得清清楚楚，告诉你怎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所以佛体是我们有情的归依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好，这有一个问题，一直熏习清净种子梦才能醒来，问题是众生一直在造业，造业的能力远远大于梦醒种子的力量，梦醒的种子怎么能在一定的时候醒来呢？我有点不明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。熏习清净种子，但我们熏习清净时有一直在身边也熏着，即使今生有能空，但无始的造业熏习的诸蕴怎么清掉？不用清掉无始以来所造的业。刚才我不是讲了吗，你只要熏习这个清净种子啊，在你全部记忆里头占够一成，占够10%就能行。哎，那绝大部分90%的那个种子根本不用你去清。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梦啊，不是我们全部记忆种子都在升起这个梦，哎，我们只是一小撮种子在升起这个人道的梦。你在天上做神仙下地狱的那种子都没参加这个梦，所以大量的种子没参加做这个梦，所以这个做这个梦的种子啊只是一小撮，你把这一小撮的这个种子啊给它破坏了，这个梦就醒了，哎，不用无始以来所造的业全，你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个全清理了，那就成佛了，那就，哎，那不是出地了，那就成佛了，那是成佛的时候才把所有的都造。你从梦中醒来，只需要清理，就是熏习一成的清净种子，哎，然后那90%的染污种子是在地上转换掉的，那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就。就不用你操心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就是说熏习清净种子只要很少的，就是不需要熏多少，哎，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造业呀，你不知道佛法的时候你是造这个邪见业，造这个梦加强梦的业，哎，你认为这不是梦，你认为这是真实，那是造加强梦的业。但是你学了佛法知道这是梦幻泡影的，你就开始造清净业了，哎，你造清净业的时候它就不是糊涂业。你比如说你在这念心经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度一切苦，你念金刚经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时候是造清净业，这个时候不是造有业，这个时候是造空的业，造破坏梦的业。这个问题解决了吧？哎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在熏习清净种子，这就是善业，哎，你这个业熏习够10%你就能行。那就是说把现行的清掉一成，把今生的一成清掉，对，就是也不是清掉一成，就是换，就是原来我们是100%是那个染污种子嘛，因为不知道这是梦嘛，实际上我们已经跟佛结缘，你现在能够学到大乘，这已经这个前头遇到无数佛了，已经听无数佛法了，所以你现在究竟熏习了10%几了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你就熏就行了，哎，只要你熏够10%，它是幻，哎，因为我们现在升起梦是靠染污种子升起的， 你现在升级山河大地，这是都是那个靠原来说有山河大地那个颠倒建的种子升起的。但是你在这个现在它用染物种子升起，但是你现在如果你在学心经呢，你说五蕴皆空啊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都是破坏梦的，都是清净种子，这不就是换了吗？哎，染物种子升起梦，你在梦里头你熏回去是清净种子，这就换了吗？所以啊，大众越藏学佛经，你大量的就越藏，大量的熏这个清净种子，所有你学佛法的种子都是清净种子，但是你得正确理解。什么叫正确理解？就是你念那个心经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你得真的认为五蕴是空，真的你要想离这个远离颠倒梦想，这才是正确理解，才是起作用，才破坏梦。你如果要是念着五蕴皆空，心里想的是五蕴不空，五蕴还有，那你完了，你醒不了。你说五蕴有，那这个种子它以后它就给你升起五蕴，它不会空掉五蕴。哎，你必须认为五蕴空，这个种子才会把五蕴空掉，你才最后这种种子的力量大了，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好，这边如果暂时没有了，我们就先结束，因为这个经看来下一次可能一次还讲不完。我们不追求速度，我们追求要讲正确，要正确理解，要听懂。哎，这样的话你读经啊才是熏习的正确的理解，才叫正文熏习，正确的听闻熏习到你心里，那才叫清净种子。哎，那才是正见。你不能那个把它那个空无都给颠倒成有，那就不是佛的意思了，那就成邪见了。那熏习那个，那就只光是跟佛结个缘，你熏习的那个见不对，哎，以后了你还得改过来，还得改成正见，才能起破坏梦的作用，才叫清净种子。哎，好，时间过了，我们来回向啊。